台湾的这个政治情况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。那很多人有不同的声音。然后我最近收到一个文章，他说台湾如果有陈水扁还好，如果有马英九还好，但是如果马英九在陈水扁那就不好。他说这样就不太好。那我不晓得他怎么那么聪明，会陈水扁的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现在马英九事情又出来了，都差不多哈。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有点关系的，就是说事情发生了以后，我们就说啊，那个其实跟我没有关系，是我属下的人啊，他们行政疏忽，这个有错误。那陈水扁是说，如果法官说有，我就有这下台。马英九说啊，跟台北市民抱歉啊，我在监管上面有疏忽。他们两个处理不太一样，那个风格不太一样。我基本上就是说，安然没问题的。我是光明正大，我没有问题。是下面的人啊，做事情不小心，这个有瑕疵这样子哦。那上帝要亚当面对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基本的态度也是这样，就是那个女人的问题啊、哦，不然我是没问题啊。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用的一个方法啊、哦。那这个方法是人类从亚当到今天，我们一直都在用哈、哦。有几个，一个叫做合理化，一个叫做外设，还有一个叫一般化。就是我们如果你拿来骗别人那还没关系，我们这个是拿来骗自己，我们自己会骗自己，骗到自己都以为说应该这样可以吧，没有问题吧、哦、这个合理化叫 rationalization、哦、就是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啦，是有道理的。那 projection 呢，是说我这样做都是因为别人的关系，这个事情是在他不在我，我是一个无辜的啊，被牵连、哦、无辜受害，这个跟我无关、哦、一般话是说大家都这样做，我们很喜欢用这一些，这个我们叫做心理自卫机转。其实啊，人类用来欺骗自己的自卫机转有十几个啦。那、跟亚当，或是说跟现在我们的台湾的政治家，他们之间有关系的，大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说辞，大概逃不出这几个哈、哦。那第一个就是这个 rationalization， 就是这个是有道理可以解释的，是因为这样，因为这样，所以今天才这样，所以不是我做错，是有这样的前因后果，所以找到理由就可以推卸责任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是，我今天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不是我做的啊，是我下面的人做的。或是这个事情相关的人不是只有我一个，那么这些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那责任他们要负。这个在下棋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将军快被吃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把一只车丢弃给对方吃，有没有？我们叫弃车保帅，对不对？那就牺牲一个，那以后事情过以后，我再陪他嘛。台湾黑道白道都用这种方法，对不对？找一个替死鬼，找一个来顶一下。那事情解决了，有人负责的嘛？那就不是了，那个就是用这个投射外射法哈 ，projection。那亚当企图把这个啊丢给夏娃，夏娃要丢给谁？就是有一个人来扛掉啊，可是上帝好像不买账，上帝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法。那第二个方法呢，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一般化，就是大家都这样做啊。当然在宋世义那边没有了，那边就两个人嘛，哈、哦，没有好一般。我们很常用这个方法哈、哦，因为别人都这样做，所以我不是特别坏哦，跟大家一样而已。我们就以为说多数就是对，因为大家做啊，那个就是对，少数就比较倒霉哈、哦，大家都这样做。有没有听过那个做生意的？他说这样是逃税。他说大家都逃税啊，你不逃税生意不能做啊，一定倒店啊。这个连税务局都知道，大家都逃税、啊。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嘛，就是税规定是规定，我们照我们这样做，反正大家都这样做，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大家都一样。啊，既然都黑的，就没有所谓黑的，大家都一样。我们很容易 用这种方法来说服自己，或是来骗自己啊。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，这个人做错事情啊，我们分了四个层次啊，分了四个层次。但是我不想再讲，我再 review 一下啊。一个层次是法官要处理的，那个叫 crime， 这是法院会处理，法官或是司法系统会处理啊。那第二个呢，是社会会处理的，那个叫 shame。或是报纸会处理，这样好吗？你说报纸知道吗？就是外面的媒体会处理，这个是属于社会的哈。我们现在进不了，我们有媒体。那再来呢，是自己心里面会处理，这个叫 guilt， 这我们叫良心。最后还有一个是上帝会处理，那就叫信。那我们叫圣灵或上帝。那这个是四个层次，一个人在是非善恶之间做了非或是恶的事情的时候，有四个层次来处理这一件事情。那一般来讲呢，越低的层次，它的那个强制性越高，就这样 coercive 你知道，这个 coercive。这个强制力最高的是司法的层次。国家为了要维持秩序，势必要让一些人呢有枪。那么管理里面的坏人，那个叫警察；对于外面的坏人，那个叫军队。每个国家说啊，那个是暴力分子啊，你不听话，他枪可以打死你的。我记得最近有一个人不晓得拿着刀，不晓得怎么样，结果就被警察杀了三十几枪吧，就把他当街给他毙了，因为他要执法。所以其实国家 crime 用的方法是很残酷的方法，用在一般百姓，我们说你都犯了杀人罪。但是呢，他在国家授予他权力的时候，他为了执行，所以你如果犯了法，犯了刑法的话，哇，那个不是说哦，你说对不起就可以了，那你要坐牢。甚至要判死刑，要怎么样？你要付代价，而且那个是强制的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那因为这个力量很大，所以呢，一般的国家都会把这一个呢定在所有道德当中最低的标准，定的最低。很简单，因为处罚那么重，所以他一定要法官呢一定要能够找到确实的证据，才可以判他罪。所谓确实的证据，就是要让双方都没有话讲，这个摆在你面前，那个就叫做行为哈。Action 要有行为，而且那个行为跟受伤的人要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样的行为，而且常常还需要有证人或证物，而不是只有行为就可以。要有人出来当证人，说我现场看见他啊，怎么杀他或怎么打他。或是说有一个证据，有子弹的弹壳啦，或什么有证物有证人啊，这样法官根据这样，而且还需要有两个律师，告他的叫检察官，替他讲话的叫啊辩护律师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把真相还原，这是本来设计的目的。如果一个人很穷，请不起律师呢，国家要帮他出钱，帮他请一个叫做公社辩护律师，所以国家要出两条钱，一条是请一个告他的律师，还有请一个帮他讲话的律师。目的就是说，带坏的人也应该给他一个公平的、所谓公义的 hearing， 就是听证。那法官呢，他是在那边听两边的律师举出所有的证据以后，他就根据他的判断说，根据这些摆在我眼前的证据，我判定是怎么样。但是法官那个判定呢，就是结束了。当然，我们有三审。好，这是可以上诉，但是呢，到最后总有一个最后讲的就不，没有再拖的机会。那个最后那个法官呢，就叫假的啊，那个叫论断。论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个断比较可怕。那个断就是我讲的话是最后的一句话，后面再没有人，这个是结句啊，结束了，就是这样 ，final， 我们叫 final。所以 所以我还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法官，他说他年老退休的时候常常会做噩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就根据，假设他没有拿贪污啦，他真的很正的法官，他就根据两边的律师的辩护，他要做他的断定。但是万一两个律师如果能力差很多，或是一个是混的，因为那个当事人没有给他钱，就是国家给他薪水，他要随便辩护一下，没有努力的帮他辩的话，那这个法官可能被误导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根据两边的律师拿到他面前的资料，他做他的自由心证，做他的判定。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个法官是没有党派的，这个法官是对当事者是没有利害关系，有的话他要回避，知道吗？如果被抓来，这个人刚好是一男一女，跟他有经济关系，他马上要声明，然后他就要回避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公正。我们虽然知道人都会有偏私，但是我们不得不相信说，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一个公正的法官来做最好的判断，这样公义才能够彰显。那我就想到那个欧洲先生，那个就是很有名的例子。美国是全世界大概最公义的，可是要用钱才能够得到的。万一你没有钱，没有办法。一样的黑人，一样的犯了这个案，我想早就被判重刑。欧洲不必被判，因为他老子有钱，他是美国最好的律师，所以法官不是乱办的，因为那个律师可以把所有检察官举出来的东西都给他协议，我们叫做 reasonable doubt， 给他一个合理的质疑，到检察官没有话讲的时候，法官大家都知道都是他杀的，可是证据没有不够的时候，法官只好判他无罪。这个就是 evidence based， 就是看你的证据为主，这个并不是法官乱判，而是OJ 给他贿赂都没有。但是证据，因为他们是很多证据都被那个辩护律师弄到没有话讲嘛，他弄一个手套，我不想知道吗？弄一个手套说这个就是上面有那个血迹啊什么什么，这个就是那个辩护律师说好吧，那欧耶是运动家，他那个手很粗很大，那警察在车上找到的手套说啊，你叫他看看，穿不进去啊，那在那边拉拉拉，那个辩护律师你看。他又当不进去，你要说这是他的手套，这根本就是警察栽赃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他找的证据，他可以把他就一项一项的辩驳掉，辩到法官可以合理的说这是合理的话，那些证据就无效，而且辩驳没有证物，就判他无罪。很遗憾的就是说，你需要有钱呐、啊，一般公社律师不会帮你辩到这个样子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、啊、哈。基本上他还是有办法，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啊，对不对？谁当总统，谁就判你有罪就有罪。美国最近不许被人家全世界人道主义抗议，就是他把一些他认为是九一一的嫌犯都抓去关在古巴附近的一个岛，有没有？在那胡搞乱搞，没有叫公义，没有什么辩护律师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说这个是敌人，可是敌人也有，世界也有那种战争法，知道吗？你抓到敌人的俘虏也不能这样弄啊，也有一定，所以他不这样弄。所以现在全世界对布希实在是印象很差，就是那个公益性被怀疑，你没有给坏人足够的辩护、足够的立场来保护他，没有足够的证据，你就要把人家处罚，这个有问题。这个是我讲的这个 crime 这样做好。那么有很多事情是不对，可是在法律上站得住脚。就是说法律上只要找不到证据，那个不对的变成对，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不对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在报纸或是在街头巷尾就会讲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就道歉到这个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说他做的坏事没有办法坏到法律的程度，可是大家都认为不对的，这个一般我们叫做善良风俗吧。每一个族群，每一个文化都有他的认为这个对，这个不对。比如说举一个例子，如果有一个很有钱的孩子，他跟他老婆每天都去吃那个满汉全席，好几万一桌就这样吃，可是他爸爸妈妈他就给他买一个65块便当，每天都给他做，没有仪器哦，三餐都有人在便当吃，爸爸给你吃，你在旁边看呢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？可是他没有犯罪啊，知道吗？他没有犯法。可是我们觉得说，你的能力，你的爸爸妈妈，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吧，不应该这个态度吧，不应该这样子来对我们的爸爸妈妈吧？那这一种叫做公处，就是 大家最后有一个，大家会说这个人这样不好，这个人人品不好，不孝顺，不孝顺不会被判罪，但是遗弃会被判罪，知道吗？就是有行为，可是态度上啊，关系上不对的时候，我们在心里面会讲话，报纸也会起来批判他。那我想哈，在这里你会听到，关于陈水扁先生的事情，有很多与他的好朋友，现在要讲的就是要这一个层次。可是陈水扁还是要以华丽的层次来讲，你就知道这边有一个交叉线，没有办法谈啊，因为你用哪一个层次来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。那虽然我们知道都是人格者，陈水扁的国策顾问，他的好朋友，他们都开始讲话，就说你应该考虑这个事情对整个台湾的影响。你那个法官不能这样讲，可是我们所谓社会的一般的人就开始讲话，你就知道他们讲的是用线，要来让陈水扁看能不能自己下来。但是如果你走法律的路线，一定要找到证据，确实他有犯法。如果可以解释掉，他说我没有犯法，我没有不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是大家都这样做，还是这个是有可以解释的？那这里就有不同的了解。再来我们说 guilt， 呢是不一定有行为，可是有表现出来，人家就会陷他，或是说这个虽然不犯法，可是这个是不对的，大家都认得这样不对。OK， 那么讲到 guilt 呢 ，guilt 是根本没有表现出来，外面看起来都没有。可是心里面已经有，啊，那个谁知道？只有你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只有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动了不该有的念头，那你这已经有不对，你的良心就跟你说这个不对。可是外面没有人会讲话，因为你根本你装得很好，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所以一般来讲，第二个就会比线呢标准更高一点，了解我意思吗？那个 crime 标准是最低的，因为它要求是最严格的行为最确定的。那线呢就比较。要求高一点，可是他的强势力呢就比较低，他不能用这个社会这个只能骂他，他只能说这个人就不要脸，就是这样，你就不能把他抓去关，你也不能给他罚款，你就没有罚，你没有那个 power， 没有那个力量，所以他的约束力就比较低。良心呢，那就看你要不要听你良心的话，这个约束力就更低一点，因为别人都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好，如果你自己良心也麻木了，是错的还不知道，那么上帝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用圣灵跟你讲话。那有人说这个是基督教徒才有，我说不一定，不是教徒是教徒，有时候都会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过来，平常自己都问心无愧的，可是突然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对。你有没有那个经验？就是圣灵跟你说话，告诉你这个人，那个是到最高的程度，那个叫信，也不在 crime， 也不在 sin， 也不在 guilt， 那个是信。神跟你说，你这样做不对。我举我自己的例子给你们听，你们看这样对不对哈？就是那个坐那个公车要买车票，要买车票，买那个月票，我们是学生嘛。上面要贴一个照片，然后60格，我还记得，因为一天两次，上学下学就是这样，一个月就60格，每个月都要去买一张新的月票。可是呢，小孩子有时候会忘了带月票，那怎么办？就跟同学说，就要加点，你那个给司机减一下嘛，哈、哦。那我的印象是当时呢，没有有月票是减一格。没有的话，那个一般票是3倍，就是学生优待是等于 30%， 就是1/3啊。哦、啊，有的司机说好，你要减就帮你减3个钟，那等于是你付全票，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。可是有的司机呢，知道说都是学生嘛，只是他忘了带，对不对？就减一格。有的司机就说不行啊，你忘了带，再减2格，处罚一点点，但是也没有把你用到全票。那这个司机做的不一样啊，哦、看司机。比较好心的，还是说比较照规定的啊？这样的。那平常同学之间都会，这个没什么，大家都借来借去，也没有骗的问题啦。那司机也可以说我不要啊，你要给我钱啊，彼此决定在司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跟司机说啊，我同学忘了带，哦，我有你再减一下，我没有规定他要减几个钟，如果他帮我减3个还是减3个啊，那就等于一样嘛，哦。好，以前都不觉得这个 怎么样？这样有一点奇怪，这就是说人家规定是不可以啊，不然照片做什么哈？所以照片就是说你用你的，他用他的啦。那你既然忘了，你就交钱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是规定啊。那开始觉得怪怪的，那同学开始跟你说借，你都不借，你知道？你本来是好人变成坏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照你感觉不对的不做，结果你变成对同学说哦那个哦自命清高哦、欸、那个人怎么样嘿哦、啊、哦很了不起哦，你看一点都没有朋友情怎么样？好，你做你认为说对的事情，可是反而你在同学当中变成是不对的人，这有代价吗？应该有吧。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经验，那时候还是中学吧，中学。还有那个你没用笔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在台大医院都有笔，上面写台大医院公用，有没有？印得很清楚哦，就是给医生看病的时候写病历用的嘛。他写完了，我们不是医生有穿那个白色的衣服吗？那个会挂在医院，可是呢就没有放在外面那个衣服，放在里面的衣服，这样懂吗？然后外面衣服脱下来就回家去啦。啊，这个是台大医院公务哦。那在家里要写东西，拿起来就写了。这有什么？一支原子笔，没有几块钱嘛，写几个字算什么？这是奇怪呢、欸。有些同学说，这个应该算不对吧？人家印那么清楚，台大医院公用、公务用，为什么拿去私务呢？既然这个没什么，我为什么要这样用呢？还是拿回去医院还他？我们也不是买不起一支笔吧？何必这样？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，你不觉得吗？有时候小朋友觉得说，哎呀，这毛球丝啊，何必这样子？可是有时候神就在这个小事情上面会教导你，知道吗？那我不能说这个的确是，但是那是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经验。神如果要归我们，要我们绝对的圣洁，我们生活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枝枝麻麻的，我们觉得没什么的事情，我觉得可能还有。那问题是，你听得到那个声音吗？所有声音当中，这个声音最小。我讲过，这个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你才听得到，叫 voice of silence。而且圣灵很客气哦，他讲一遍就不再讲，你不听，他就不讲，他不吵你，他真的很耐。所以我说，那个越低的那个越不客气，对不对？那个国家法院那个是强制力最强，然后要求越高的那个，他越是很温柔的，轻轻的把你点一下。上帝跟亚当也是这样，轻轻点赞一下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亚当不听啊。然后上帝第二次就问更清楚一点，对不对？亚当还是没有听。所以是上帝就很清楚，你是不是吃了我跟你说不该吃的？那是最明白的。亚当当时说还是要借着，还是用他的 rationalization， 因为你给我那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今天才这样，还是想办法要解释。他不像大卫，大卫比较阿扎利。所以其实大卫犯的错比亚当哦大很多，他把人家的老公借刀杀人杀了，然后把人家老婆抢过来做老婆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是犯了大罪，犯了两个大罪。可是当上帝要拿单去跟大卫讲的时候，大卫都没有解释，大卫没有说啊，就是那个女人啦、啊，洗澡窗户都不关啦、啊，哎呀、啊，不关至少窗帘也拉一下嘛，都没有嘛，不然怎样？好好的，我哪里会去找他哦？你大可以这样解释啊，可是你没有看到，大卫都没有，大卫马上说，我得罪耶和华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是好，他的良心够敏感，知道吗？嗯，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，他没有在那边左右言他哈、哦，那就是大卫，我觉得很。我们可以学习的，即使他不是太好，可是他这一点就是他做的不错哈、哦。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讲义，今天我要把这个结束了哈、哦。第三章第十节，这个我们以前讲过，我再 review 一下。Martin Buber 呢，他说罪恶呢，其实那个不要叫罪恶感了哈、哦，那应该叫罪恶。他认为有三个层次，我把它加一个层次，我把它加一个法律的层次，好、哦，这个 legal aspect， 他只有讲到三个，一个叫 civic。社会的层次，这个是羞耻 shame。那他讲的第二个层次是心理的层次，这是 guilt。第三个，这个叫做实存的层次，我在这个方面叫做 sin 啊、哦，就是在上帝面前的这个罪跟不罪。 那这三个层次呢，人类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。啊，社会性的层次，因为被别人看见就会被羞，所以我们就用藏的方法，用遮、用藏的方法来处理。那这个没有处理，这个只是让人家没有看见啊就好了。啊，这是自欺欺人的方法，用遮羞的啊。那如果内心里面觉得不好的层次呢，很多人呢就跑去精神科挂号，然后跟医生说，我最近晚上睡不着，心情不好，很害怕。医生说没关系，我这里有药，那个药吃了，你的焦虑会减少，你的忧郁会改善。那就是把道德呢医疗化。我们讲过，所有这些做不对事情的人内心的不舒服，精神科有药可以把你把那个不舒服减少，但是那个对不对没有处理，他没有处理。这个我们叫把它治疗化，把它医学化啊。那这个亚当呢呈现的就是害怕，害怕我们可以做心理治疗，但是心理治疗把害怕弄走了，可是他不对那个没有弄，所以这个也是我叫对症哈，就是治标不治本，本来那个不对的问题没有处理，那个不对的问题应该是到人面前认错，或是到人面前认错，而不是推卸责任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对付自己良心对症的方法，就是。用外侧啊，用合理啊，用一般化，就是想办法把自己解释掉。可是解释不掉，因为上帝不买这一套，没有办法，就只能骗自己啊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讲到有两种难过，有一种难过是很糟糕，有一种难过是难过到就自暴自弃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。199页和合本新约，这里说，我从第九节来念：如今我欢喜，不是因为你们忧愁，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，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我们受亏损。第十节，依上帝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，以致得救。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作用，是这样哈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所以提到两种忧愁哈，很好玩。就是说，有一种人，当他发现自己做不对的时候，他不觉得上帝会原谅他，他不觉得他认错有什么用的时候，他干脆就是豁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反正我是这样，我死定了，所以我何必再做什么？反正上帝你要我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吧。自暴自弃，那人就任凭他，不管做什么。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很，就说保罗哈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听到哥林多教有一个人在做很糟糕的事情，他教会都不处理，就保罗很生气，跟他们说你要处理啊，这个人已经做那么坏的事情，你们教会好像没事一样，因为你们属灵恩赐很多，他那个教会一看到啊糟糕，我怎么把他处理啊？所以处理结果那一个人就自暴自弃啊，那个人就。忧愁到几乎就是不来教会，什么都不要了。保罗一看说：“糟糕，这个太过分了。”所以保罗又写第二封信跟他们说：“哎，这样也不对啊！我本来跟你们讲的意思不是要把他打死啊，就目的是要让他悔改啊，要让他回头，那才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你把他骂了，把他很难看，让他脸都没有了，然后教会都不来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那这样有什么用？这样把他推死而已嘛。所以这里有一个我要讲了，当一个人做错事情，你看见他。”你要让他回头，你要跟他指出来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用词，你的态度到什么程度，不会让他不觉得他有错，也不会让他觉得说反正我没有希望，算了，我什么都不玩了。那个拿捏啦，就是你的态度，你跟他相处的时候，会不会让他觉得回头有路，上帝会给我带一条路，有那个盼望，有那个可能性，而不是把他讲到说反正你玩了，你怎么样，上帝都不理你了啦，那个就是让人死。让人家就是放弃，所以在这里保罗是在处理一个很维系的一个东西哦，关于这个罪恶感哦，你在处理人家犯错，包括自己哦，包括别人也是一样，你处理的程度层次怎么处理？好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那个耶稣的讲法是说，非必要不曝光啊， 就是说，如果说我跟你就可以处理的事情，我就不让第三者知道，这个是大原则。那个目的就是让对方有一个面子，对方还有机会回头。啊，那个叫做遮掩，遮盖，还叫遮盖。圣经说，爱能遮盖许多的过错。那这个地方不容易讲清楚哦。Cover 跟 cover up 不一样。cover 跟捧重不一样，就是说一个人做错事情你也不讲也不跟他讲，那个不是爱，那个是任凭他，因为连当事者都没有办法去面对去改变，那个机会都不给他，这个不是爱。但是他做错事情你要让他知道，让他认错，但是你让他在社会里面站不住脚。换句话讲，你的处理已经从第二已经进到炫的层次，所以他说反正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大家都看不起我，那我不讲了，那个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目的不是要让他炫嘛？好，所以在这边耶稣说，当你发现有一个人得罪你，你就趁着只有你跟他在一处的时候，你就要跟他指出来他的错了。那可是因为两道嘛，就是一个是被得罪的，一个是得罪人的嘛，那各有理由嘛，所以有时候两个说不清楚啊。你说你得罪我，没有啊，是你先得罪我的啊，那怎么办？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耶稣说，我们找一个公心，叫中介，对不对？找一个 media， 由那个人，他是一个公正的记者，好像法官这样，由他来说。如果那个人也说是你不对，那你该认错了吧？可这个时候也不给第四个人知道，所以那就是说，必要时为了要解决这一个争执，为了要把这个不对搞清楚，所以不得不要引进第三层。如果再不行的话，再引进别人。耶稣有那种层次的扩大，即使最大的目的是让他回头。那很好啊，那个到最后解释，耶稣说啊，如果脚会开阔的他还是不认错，掌子会开阔的他也不认错，河会开阔的他还不认错，哇，这个厉害，对不对？开到河会、教会，全部会有都来，然后你跟他说这个弟兄这样做不对不对，大家都投票啊，对，是他不对，好。他也就说我没有不对，那怎么办？教会能做什么？不能做什么呢？那耶稣说，就看他像没有受洗的一样吧。那有人说这个叫开除党籍吧，因为民进党能做的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立刻开除党籍，就是他不然你能做什么？那这种是邪色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这样解释，可是我的解释不是这样，我的解释是说，耶稣说就把他看成像税吏和外邦人一样。啊，可是问题是谁来看税吏啊？是耶稣来看还是法利赛人来看啊？法利赛人来看，不税吏是糟糕糟糕，一定下地狱。可是耶稣说，这些是我的朋友，我要跟他们吃饭，跟他们喝酒，我要想办法让他们能够回头。哇，那就厉害了，就是那个人死不认错，我已经给他面子、理智、面子都给他，而且我很辛苦的这么一再再再，到最后大家都说他错，他还不认错，这种人呢，还理他吗？啊，那个解释就很好玩哦。一般的解释就是不理他，开除。可是如果你知道耶稣在圣经所记的，他对这些大家认为不要碰、跟他隔绝、用线来遮住他的，耶稣却跟他们来往。耶稣从当中找一个做他门徒啊，马太就是税吏啊。那大概他让他可以把钱吐出来给人家，他的目的是跟他做朋友，让他有机会再回头，那就比较难。所以换句话讲，耶稣好像没有放弃这两个字，就是想尽办法给对方面子、理智，给他有机会怎么样可以回头。那整本圣经基本原则在这里，上帝在这里第三章对亚当也是一样，可惜上帝给他一个机会、两个机会、三个机会，亚当没有，他没有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对，他还是会讲是他，他最后就是承认他吃了，可是是因为你给我那个女人，他给我，我才吃的，所以他最后还是想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哈、哦，这种圣灵在我们良心里面的工作呢，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哈、哦。那我以前以为说基督徒圣灵才会工作，现在我改变了，我认为说非基督徒圣灵也可能工作，神的爱不会只对基督徒，他会坚持。问题是你会听吗？那个是你要决定，你要听吗？ 这是你自己要决定的。我们看一节圣经哈，那个啊，约翰十六章第八节，约翰十六章第八节，121页，如果是新标准和合本的圣经哈，约翰十六章第八节。耶稣跟他的学生说他要离开他们，他的学生就很难过。耶稣跟他们说，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我离开以后圣灵就会来，圣灵呢称作保惠师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是第几节啊，第五节的第四节的后半吧。这里有一个啊大标题叫做圣灵的工作，有没有齁、哦、我从那里开始念。我起先没有把这个事跟你们说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在呢我要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，他要离开他们了。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，你往哪去？第六节，因为我把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忧愁。然而我把真情跟你们说，我去是跟你们有好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是圣灵哈、哦、，Counselor 那个我们中文不知道是什么翻，没有那个节台名哈、哦，所以把它换成保惠师。这个字现在没有人用，你现在讲人家不懂那个是什么，就是 Counselor。就是帮你跟你讲话，让你能够了解自己不对，让你能够改观，那个叫 counselor 哈、哦，保惠师就到你们这里来。好，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他既来的怎么样？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什么自己得罪自己。好，他这里没有说他来的就要叫基督徒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他这里圣经讲的，他说他来了就要叫世人，世人就是世界上的人，就是所有的人。圣灵有一个工作，要让我们知罪，要让我们为罪、为自己的不对、为自责，让我们的良心开始敏感起来。圣灵会做这个工作，还有为义，就是会知道说对的应该是什么，还有知道说我做的是不对，对的是这样。将来有一天我在上帝面前必须要为这个不对负责，那个叫审判。所以对圣经所说的义，对自己日常生活离开圣经的那个罪，还有将来上帝要我在这个上帝面前要负责这个审判，这三件事情会自责，会说我不应该这样做。有一条诗歌叫做见见情情领行，我不晓得你知道吗？圣经好像镜子，镜子，镜子哈、哦，镜子如果后面没有涂那一层银呐、啊，没有涂得很均匀的时候，你看的是玻璃，对不对？你看一片玻璃，你看到的是别人，透过玻璃窗，你看到这个人那个人。可是当你把镜子涂得很好用，你一看见的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圣经不是玻璃，圣经是镜子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读创世纪吗？你看到的是古时候有一个人叫亚当，他胡搞乱搞吗？还是你看到那个是你自己？就看你怎么念圣经。如果你看到是亚当，那只是看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古早时候有一个人，你看上帝已经给他机会，他就是不悔改，他实在很糟糕，就是这样。我听了故事很高兴，哎呀，那个人在我，如果我是他，我才不会怎么样哈、哦。可是我刚才试着。用这样解释的时候，有时候不得不讲说，其实亚当不是亚当，亚当就是我。我喜欢这样看圣经，那、啊、这样看圣经对我就有好处了。因为其实当我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是跟亚当一样，在那边扭来扭去，对不对？想办法把责任弄低一点，自欺欺人。其实那不是谁，那就是我。如果你会这样看，你每次读圣经对你就有好处，那个就是一个镜子。好，假设你有一个很好的镜子。你找，哎呀，这里黑黑的，很简单嘛，把它擦掉，擦干净。镜子的目的是这样子嘛，那个就是悔改，把不对的地方把它弄对。如果今天我们这个键停掉了，对不对？里面黑漆麻的，没有很好的镜子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，看不到。所以只有圣经也没有用，圣灵就是光，你知道吗？圣灵就是光，圣灵让我们读圣经能够读到自己的罪。那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说圣灵来的，保惠师来的，是要叫人为罪为义，义是圣经上写的，看得清楚。 那这是自己身上的，自己生活上的表现，你看得清楚，自己看出来自己的表现跟真说的那个落差，那个差别那么大，然后也承认说有一天我在上帝面前必须负责，如果不必负责，落差就落差嘛，人家都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一天上帝叫我在大家面前要公开承认的时候，我必须负责，那我就要决定说，我现在跟上帝认错，把这个事情摆平，还是我等到将来在上帝面前才认错来处理呢？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可是如果圣灵没有光照，就算你有一本圣经写得很清楚，你看不到，知道吗？没有灯光的时候，再好的镜子也看不到。所以常常像我们查经以前，我都会先做个祷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没有？我说哦，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说我们要求圣灵光照。你每一天早上如果有灵修的习惯，会读圣经也是一样。读以前，你跟上帝做一个短短的祷告，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仪式。那个你诚心的话，那个不是仪式，那个说请圣灵来怎么样光照圣经，让我看出来这一段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光照自己，让我看见我自己跟我的表现跟圣经落差有多少，而且让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就处理这个事情，不要等到将来。那光照自己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某些事情就好像我说的，已经把它合理化到一个程度，变成自骗了，这个时候就要靠圣灵，或者我们已经都认为那个没什么，圣灵光照你愿意，神还是会原谅我。这是基督教所讲的所谓饶恕啊，认罪，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个大卫王之所以好，就是说他知道他有一些别人看得出来的罪，其实他也有一些别人看不出来的罪，连自己都看不出来的罪。所以他在诗篇51篇他就说，求你要鉴察我心里面，看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他从心里面会做这样祷告，那是最棒的。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受洗哦，受洗的记录也好，没有受洗的也好，如果你愿意面对自己的生命上这些缺陷，你都可以做这个祷告。我们每天都会这样祷告，说神，求你光照我。我们也是打开圣经，让我看见在这里面有我在里面吗？还是这个都是别人的故事？如果你每次读圣经都读到我，那你就对了。因为你已经把自己读进去，你知道这个圣经要反映的不是别人，就是你自己，你就有机会到神的面前来做悔改认罪。所以我说，这个我的讲义说，这个最重要的是悔改啦，哈、哦。那个第三章第十节哈、哦，实存性的问题必须要用悔改来处理哈、哦，而不是用躲藏啦 啊，或是用这个借责的方法来处理。那但是也不要责得太过分，责备太过分，让他变成绝望哈、哦。应该是让他有盼望，及时悔改啊、改过来，那就有机会哈、哦，有机会。好，那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就是说，上帝给亚当一次两次，亚当都放弃，最后上帝就直接问他说：“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？”好，这句很重要，这句你要记得。上帝问他，没有问他说，你听了你老婆的话吗？上帝问他说，你没有听我的话吗？你知道这个不同吗？因为亚当说，我就是听我老婆的话。上帝说，你听谁的话都不管，你有没有听我的话？你是吃了我跟你说不要吃的，有没有？这个解释差很多，因为传统的解释是亚当就是听老婆的话，所以你能够后悔，所以以后先生都不要听老婆的话，就不会出问题。你知道这样解释吗？有啊，真的这样解释啊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解释不对，因为上帝在意的不是听谁的话，是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。这是我的解释。有时候到后面，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后面，就说你既然听了你妻子的话，吃了我跟你说不能吃的东西，是要有人就强调说他的错就错在听妻子的话。我觉得不是，他错在不听上帝的话。那、这个是责任归属的问题啦，齁、哦。上帝有跟你讲不要吃你吃的，这个是上帝让你负责的。但听老婆的话不听老婆的话，那个是旁边的因素、哦、对上帝来讲、哦、有时候你把它当成主要的因素，就是要把责任接给他太太就是了、哦、好，那么蛇给他的智慧就是呢，开始会扭来扭去的，不知道这个包括不包括蛇给人的智慧，人的良心啊，开始有问题以后呢，开始要推卸责任呢，就发明很多这个 defense mechanism。 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马太5章37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是，这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，如果有第三句，那个就是乱说，同意吗？第三句开始就是心理思维机转了。好，如果你说是，但是后面那些就是理由的啦，一定是歪七歪来歪去的啦，因为是很简单嘛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就是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一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跟你解释清楚，你就知道后面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三个，都一定会出来，一定会出来哈、哦。好，那耶利米书17章第九节那里说。人心诡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比万恶万物还要糟糕哈。耶利米书17章第九节，858，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旧约，858页。所以圣经这样说，说人心比万物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够刺透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，照个人所行的，按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。好，第11节，那不按正道得彩的，那就是那个好像那个鸟哦，是孤鸟，它报复是自己下来，但到中年才都会跑掉哈、哦。好，这里呢，这个。耶利米书在这里提到说，人的心啊是诡诈，是会想办法遮来遮去，或是扭来扭去。可是神说，我会看到他所做的是什么，那我不会让他这些合理化或是其他的东西来影响我哈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推卸责任的。那么我们要讲的就是说，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。在哪里？撒母耳记下啊，这里我们教过的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第12章，这是那个大卫王碰见拿单的时候，他跟拿单的对话。撒母耳记下12章第9节、第10节。310，新标准和合本310页。我从第7节，这个拿单哦，这个角色不好做啦，他都会挨骂，甚至会被砍头，因为他要去跟国王说你做的不对。最近我们台湾有不少拿单哦，有好几个哦，他都会挨骂。你出来讲什么事，你都会有人骂你，那个保皇党一定会骂你哦。那所以拿单也是很小心呐、啊，他知道说这个事情搞不好，大卫没有认错，自己头就跑掉了，所以他很简单，他就说故事，对不对？他就讲一个故事给刀郎听。他讲到刀郎很气，刀郎是很有正义感的啦，只是他一时糊涂哈。刀郎说那个混蛋是谁？把他叫来，我一定把他判罪。那男人不必叫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他说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卫就不敢跟拿单做什么事。因为拿单就是把他逼到墙角，就那个人就是，然后拿单就开始讲话，我那个讲话就不客气了哈。我们来看第7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讲：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你，主人的妻交给你，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就加倍赐给你。”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娶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永不离你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从你家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在你眼前把你的会金给别人，这样啊，我要报应你。好，你在暗中行各事，我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。那大卫马上说什么？我得罪耶和华。他没有像那个亚当在那边念，他没有，他就说对不起，我做错了。那上帝马上透过拿单跟他说：好，耶和华除掉你的罪，只是罪的结果还是会跟随。这句话希望我们大家听得进去哈。基督教被滥用，这里是一个，就是说好，你们基督教不是一直强调说你认罪吗？认罪上帝就赦免你吗？那这就好办啦、啊， 二次做结做完再跟他说上帝对不起我做错了，他就没事了。你听过这种叫基督教的话吗？就说很简单嘛，你尽量做尽量做，到时候赶快哎上帝我错了我错了，这样就都没事吗？大卫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，上帝会赦免你，但是你的罪债的结果你还是要承担啊，这个就不是那么便宜的事了，你还要面临那罪债的结果。有时候我们把大卫的故事看得太简单了，就是大卫认错，所以上帝就啊一笔勾销，没有，这个很清楚。所以千万大家不要以为说啊基督教很棒啊，只要我不管做错什么事情，只要我说一声 I'm sorry， 就一切一笔勾销，不是。上帝会赦免你，没有错，耶稣的宝血会救赎你，可是对带来的伤害会跟着你，会跟着你，你的家周围的人那个伤害在。有人用这样比喻，就是钉子知道吗？你把一根钉子钉在一个木头，钉去了啊，对不起钉错了，拔起来钉痕还在，记得这一点。赦免是把那个钉错的钉子拔掉，钉子是拔掉没有错，钉子不在那里了，可是洞在那里，那个是最带来的结果，就是 the effect of sin， 罪的效果会在。在永恒里面可能你被赦免，可是在今生里面那个罪的影响不会因为赦免就消失，不会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记得这一点，不然真的是基督教这个很好的东西很容易就被滥用，滥用。基督教变成是鼓励人家做坏事，反而是这样，就是放心 做好嘛，反正做完只要说一声 sorry都没事，不是，不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做错事有两种，有一种叫做 commission， 有一种叫做 omission。 commission 就是在这里讲的，为什么你做了我跟你说不要做的事呢？这个叫 commission， 就是不应该做你去做，这是罪。另外一种罪是我叫你做你没有做，应该做你没有做，这个也是罪。一般来讲我们比较会接受的是 commission 的罪，就是说做了不该做的事啊，对不起我做错了，对，没有做该做的事我们会觉得说那个我只是疏忽嘛，我只是没有做啊，好像不做就没有错，可是不是这样。那个有一个故事，耶稣讲说有一个犹太人啊，去参加查经班，像你们这样子哈、啊，他们没有白天来，他们晚上来，然后下课的时候又没有跟同学赶快一起回家，就留下来跟牧师又讲了两个问题，然后就落单了，自己一个晚上啊，路又很黑，半路就被坏人打，在这个就打得很凄惨。好，那结果牧师要回家了，看见这样子糟糕，这旁边可能有坏人，赶快从旁边。跑掉了，啊！长老请脚踏车来，赶快旁边跑掉了。就只有一个持续的，嘿，那个善哉了，哎呦可怜可怜，然后他就把他带到台大急诊室挂号，然后弄好了。然后耶稣就问说：“哎，你们说哪一个是这个倒霉鬼？这个被打的这个人的朋友？”大家用肚皮讲的知道，当然是那个救他的嘛，持续嘛，管你什么牧师长老，对不对？鬼对他好，鬼就是他的朋友。就是这里面耶稣讲两种话。有一种坏是把人家打的那个叫做 sin of commission， 你不该打人你打人，对不对？第二种是你该救人没有救人，这个叫 sin of omission， 两个罪。我们常常把 omission 的罪自己就把它淡化掉，该做没有做。举一个例子，那是孟子讲的例子，有一个小孩子在古井旁边在那边爬，啊、你走过去无聊，觉得这个小孩在那边在弹，就一脚把他踢到古井里面去，然后就淹死掉了。你就反正，哎呀，这个小子，他、啊、怎么那个小孩有没有给他怎么样，在那边玩捉，把他踢到古井里面去，这个该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叫做心容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你把一个无辜的小孩子把他踢到井里面去，这个不该。啊，有没有踢他？那个小孩子爬，就不小心掉下去了。啊、你走过去，那个古井不在这，你一手一刀就会把他捞起来，你就这样走过去，让他淹死了。你要反正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？那个小孩没有怎么样啊，那个一条命啊，对不对？你很简单嘛，你就蹲下来拉一下，没有什么。你为什么不拉他一下就让他淹死？你见死不救，你怎么这样子？那个叫心哦，我们讲两个 神都会计较。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对 omniscience 教会合理化，哦，我很忙啊，怎么样啊，不方便啊。你现在在路上很多快死的人，你不会救他吧？因为警察会找你麻烦，那卫生署也会找你麻烦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的逻辑很简单，如果不是你撞他了，你为什么会把他送到医院呢？都没有别人，一定是你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自卫，我讲自卫机转，当然会让我们在这件事上面，就是所以圣经说，不法的事一多呢，爱心就会冷淡。我们在这方面会容易犯错，基督徒都是派人，我们实在不敢的哈，都去敢怕哈，把人家打这么强的钱哈。但是说我们做得到可以帮人一把的，我们就是不方便，或是不要自己惹麻烦嘛哈。那我们就这样想一下，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会，而且会解释的，让自己觉得还不错，哦，还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哈。好，时间快到了，有没有人有问题？哎。哦，那个 cover up 就是我讲的这个追究，就是说你让只要人家没有看到，那就当作没事，当事者也没有去面对。那 cover 是当事者有去面对，然后不需要的铺路不让他铺路，这里有一点点差别。差别在于说这个当事者有没有认错，如果当事者有认错，那不需要知道的人不知道，这个叫 cover。如果让大家不知道，这个当事者也说人家不知道，我就没有错，那个叫 cover up。好 ，cover up 是一个防卫机转而已，它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 cover 是一个让一个人比较容易悔改、比较容易认错的一个爱心的表现。这两个有时候不太容易分的哈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让它曝光了。那我的解释说，不必要的曝光了。这个不必要这三个字，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，有一些曝光是必须的，当事者的曝光可是必须的，或者当连认错的机会都没有。那有时候当事者不认错，有时候还需要有第三者的曝光，目的不是要让他没面子，目的是要让他有机会面对他的错。这个的拿捏不是太容易的，啊，就是你要到什么程度，你才要曝光多少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主要抓到沾他辫子，我们都是赶快曝光哦。啊，这样逼着他哈，我们要用那个线，用那个社会压力，让他当众认错，我们比较容易是这样做的。我处理过一些家庭的问题，这个都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。两个当中有一个做错事情，那你怎么处理？你怎么让不必知道的人不知道，但是又让必要知道的人知道，而且目标是让这个婚姻能够挽回，这个错误可以弥补。那个是真的是要神给我们特别的爱心跟智慧。或者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有时候不是我们故意，有时候都搞砸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我们在做协谈的时候，常常面临这个问题，这里面有道德的问题，啊，还有协谈技巧的问题都在里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也许我们看到亚当在做错事情以后，上帝你跟他对话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一直跟他对话。可惜亚当他一直没有抓到你给他的机会，他一直想用遮的、用藏的，还有用借口、用推卸责任的、合理化的，要来解决他自己不对的状况。其实亚当不是别人，亚当就是我们自己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来面对我们自己，我上帝你帮助我，不管我们是受洗没有受洗。主就是整本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性所要面对的问题，那我们会学习大卫王的榜样，即使他做的不对比亚当还可怕，可是他愿意认错，他愿意面对自己，愿意面对上帝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回去的保护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